我们一起三声佛号。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好，线上的大家好啊。那很快的，我们今天进入了第五堂课啊，很快的，我们这个课也要进入尾声的啦啊。我们今天继续上第五章啊，就是正精进啊。那在开始之前呢，上一周有同学问了一些问题呀、我简单回应一下。那因为上一周我们谈到的是正语、正业、正命，那就有学员问到说如果是善意的谎言算不算犯戒啊？那通常佛陀呢对在家的五戒没有要求的很严格，那所以呢就是既然是前面有一个善意嘛，就是为了对方好，那当然他不可以算是犯戒啦，因为我们通常犯戒都是要有动机，然后加刑，还有犯戒的根本，然后还有后起，就是你做之后很开心，那这种种因缘并不完全具足，所以应该不算，不构成这个所谓的犯戒啦、只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善意的谎言虽然是比如说我们家有老人家对老人家有一些事不敢太过于直白不管你太过坦白，那有些时候是就是人之常情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就是也不要把这种特例呢，这种个案呢当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因为它会成为一种习惯，而且它会作为尤其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或者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沟通方式，那就成为人际关系的一种不是很好的一种互动方式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善意的那也不要养成习惯非得已我们其实也不必要做这种行为所以我是觉得尽量啦尽量我们避免。那如果是按照大圣菩萨道来说，他是有更高超的这种声闻界的基础，然后再学习菩萨界的话，那在大圣菩萨道呢，他是有谈到这种问题的但是他比较属于我们范围以外的。那菩萨他的原则就是他知道因果必然是会有的，那即使是不得不比如说杀一个人来救整船的众生整艘船的众生，类似这一种的话，他自己也知道是善意的杀生，但是呢他甘愿承受果报，那即使是堕地狱。所以这个是菩萨他不一样的风格，跟解脱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分界点所以或许我们在八正道这个地方比较不会谈到那么高深的境界，但是至少像续明长老说这一种信戒五戒的这一种信戒的这种手持不要给自己太多借口说这些是善意所以违犯了不是犯戒不要有这种借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动机很难审核，凡夫的动机很难审核，所以啊，他说除非你是登地菩萨，虚名长老说除非你是登地菩萨，你才能够呢没有我执的啊，没有以无名为主导的去做这一些行为。换句话说啊，我们即使是善意的也要非常留意啊，因为毕竟因果业力我们看不到嘛啊，所以还是要谨慎。再来呢问到说我们迟到啊早退啊，这个算不算是偷盗啊，偷别人的时间这样。我没有听过这一种说法啦啊，所以或许学员不用想得太复杂啊，这个也不算啦啊，只是说对说法者或者是对我们有始有终的这一种坚持啊，那就是不是很完美就对了啦啊，所以也是尽量让自己做得完善嘛啊，初中后善嘛啊。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主题是第五章正精进。那我自己最近也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修行方法当中呢，即使是世间法，即使我们念书啊，或者是做，即使我们没有读书，你做世间的事情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即使是生活没有不经过勤劳而获得的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啊？但是佛法为什么在所有的修行方法里面也一定要加进这个精进力呢？或正精进呢？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人，你要有所成功的话，你一定要付出相对的代价。你没有付出的话，是不可能获得你所要的这种收获的。那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佛陀啊他也特别的要强调这一个啊，正精进。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值得留意的啊，为什么佛陀要特别要强调这一个。而且在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典故里面呢，就有特别特别的强调释迦佛呢，释迦菩萨的过程啊，修行过程啊，他的精进力呢是超越所有的同参道友的，所以他能够快速的成佛，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精进超胜啊，精进超越啊很多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的释迦佛呢是精进最好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啊世尊啊，就是要说正精进的一个重要性啊。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佛法在契经里面啊，或者注释书里面为什么他那么重视正精进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他的这个建立的意义啊。那菩提长老这一本书啊，其实他每一章都有特别的标注每一个道品的相互关联，这个我觉得是菩提长老的特长啊，他八支圣道呢，他不会把它切割为八个不一样的项目这样而已啊，他是把它作为互相关联性的说明，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你看了正见，你一直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不能随便缺了一个啊，你缺了一个的话，其实后面你就连不上去了。所以修道也是如此啊，就像我们学习戒定慧啊，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要学习禅法啊，重视定学，但实际上呢，戒定慧三者，如果不给他平均发展的话，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嘛，我们给他吃牛奶啊，给他吃什么？哎，你看他的五蕴身心啊，他是同时成长的。他不会说先长头啊，再长手啊，再长脚啊，不会的，他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道品啊，或者是修行戒定慧的这种方法的学习，它也是如此。我们不可以偏废任何一个啊，偏重可以，但是不能偏废。偏废的话，它一定是发展不均衡的。那时间久了，就变成一个异象 很奇特的意象。我印象中，就是印老他曾经就有讲过一个，就像我们中国的，其实是日本啊，日本从日本学界传回来的，就是中国八宗或者中国十宗啊，八大宗派啊，中国啊传统的这种宗派。那学界是说日本传回来的。那这种宗派呢，印老他有提过一点，就是他说像律宗。像律宗啊，我们大家都有听过嘛，律宗，戒律的律啊，律宗。他说，其实这一个呢，会形成一个宗呢，是很奇怪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印老说啊，我们出家人就是要持比丘戒啊，要持戒律的啊。这个戒律不是说你戒律宗的人才要学才要持啊，这个子持坐持每一个出家众都要学的，你不学就不成为一个出家众啊。啊，你就像在家人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诶，印老他的有一些思维啊，其实是真的是蛮好的，就是你会，诶，突然的换一个角度来思维一些事情。那所以我们这个正精进也是如此哈，他往下看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其实他有他特别的定义啊，佛陀在经典里面有特别提到啊，所以他对我们修道有哪一些的重要性。哦，它是牵引到其他的道品的，哦，所以正精进呢是很重要的。这个不是说你修八正道，有正精进才需要正精进啊。四念处没有立正精进啊，身受心法没有精进啊，那所以修四念处不用精进，那个这是说不过去的啊。没有名称，但是它还是要的啊。就好像我们比丘，即使你不是律宗的，你也是要持戒啊，不然像什么，对不对？在家不像在家，对不对？出家不像出家，所以这个就是正精进呢，它也是通一切的。这个是所有的修行都一定要具足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啊。那后面的三支就是六七八啊，正精进、正念、正定，它们的关联性。他说，透过前面的三支啊，上周所讲的正语、正业、正命。所建立的清净行啊，就是道德的行为。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有了这样的基础呢，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往内心里面去调炼了。那有了这种道德的行为的基础啊，basic，那就再往内心里面的调炼去提升。那提升内心啊，自净其意嘛啊，提升内心里面的这种调炼呢，它就包含三支。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所以呢，菩提长老这里有提到说，定啊，它来自于要达到，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持续专注的定力。这个持续专注的定力，就是正定要达到的目标。啊，所以定呢，在八正道的定义啊。长老说，就是持续专注的定力。为什么呢？因为养成这个能力的话，那我们后面做观慧才有支持力啊，就是做这个 vipassana 才有足够的资粮，否则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做 vipassana 的。那智慧呢啊，又是达到解脱的工具。啊，我们说定，然后慧，然后到解脱嘛，啊，所以解脱是最后的工具的目标啊。那不过这种智慧升起的洞见啊，观察力，它一定要在内心安止、安定的过程当中，而且非常集中的，啊，不散乱的，啊，没有五盖的状况下，才能开展这种洞察力。洞察什么呢？智慧就是洞察五蕴、无常、苦、无我啊。所以它这个洞见呢，其实就是用无常、苦、无我的方法来洞见，它是不真实的，它是缘起的啊。那借由这样子的专注呢，一个适当专注于一个适当的所缘啊，让我们呢培养定力呢，成就安止不动的特质。那内心如果养成这样的能力，就称为正定。那正定呢，它必须 要有正精进跟正念的辅助、帮忙、那正精进提供精力，正念提供觉知的安住处。所以呢，这几支的功能啊，我就列了这个表给大家看。正精进呢，就是完成目标必备的精力啊，就是努力了哈。正念就是觉知的安住处啊，觉知的安住处。正定就是持续专注的定力，然后有了正定，才智慧啊，洞见的能力，还有解脱正果。所以这两个呢，其实就是菩提长老最后一章啊，第八章，就是智慧的修炼啊所要说的啊。所以他说八正道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有这个智慧跟解脱的两个阶段啊。好，再来呢，正精进啊，萨玛瓦亚玛啊，它背后的心所就是精进心所啊。那但是这个精进心所啊，它是通于善跟恶的，它通于善法跟恶法啊。不过呢，前面加一个正的话，萨玛啊，有一个正精进的话，这种精进它就限定于善法的范围啊，它就不通于恶法了。所以呢，在善的心法当中，那朝向于解脱的这一种啊，用功的力量，那就称为正精进啊。所以他必须要有前面的啊，正见正思维的督导，还有呢其他，还有呢就是运用到其他道支啊，一起去运作，那这个才成为正精进。在阿含里面呢，就是我想到这一部经啊，这个是我补充的，就是中部的这个啊《一一七经》，还有中阿含的《一八九圣道经》，这两部经都一样的啊，就是他们的同本意义啊。那它里面呢都是谈八支圣道，但是它多了一个项目呢，就是说有三个东西呢，八正道里面有三个东西是所有的道支都需要的。第一个就是正见，第二个是正精进。啊，正精进，第三个是正念，这三个呢是所有的道品，所有的啊那个部分呢都需要的。所以你看他最后说，这三法绕着正见转啊，就是有正见、正精进、正念。那汉译的呢，就是说这三支属于正见起正方便啊，那所以正见最在前，还是要有正见。那所以这个呢，我们这。看到菩提长老这里的说明呢，就让我想到这一部经，就正精进呢，它是一定要运用到其他所有的道支的啊，它是必须要的啊。如果其他道支没有正精进也不成啊。那所以呢，这个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啊复习这些经啊。好，再来呢，长老有提到说，佛陀点出了这个解脱的道路，剩下的功课就是我们要付诸实践。这句话我觉得他讲的，长老讲的真的好啊。他说佛陀其实他已经啊成道后啊，一直到涅槃45年啊，尽量的阐述他能理解的解脱道路，那种种方法、种种指标都告诉我们了。那剩下的当然就是我们照着去实践的这种啊努力啦啊，所以这一种工作呢，它一定要有精进力啊，运用这样的精进力呢来调养自己的内心。这个调养心哈、我想有可能是就是指啊上面所讲的嘛啊，上面这里所讲的就是。啊，进行内心的修炼啊，有没有？这个修炼其实就是修定跟修慧啦，修定跟修慧。所以运用精进力来调养心，我觉得就是增强止观啊，就是培养止观，这个是整个修道的核心。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大家有学习过禅修呢，有学习止观的人都知道，没有精进力是不成的。 不可能成就的，对不对？我们学习一个慈心观，一年两年还可以啊，再学下去好像觉得那个慈爱心散播不出来了啊。本来我们，诶，我们好像本来是去年哦，还是今年？去年，诶，今年哦，本来，对对对，本来我们今年有邀请阿舍利在几经禅林办那个四护卫禅的，禅修的就是疫情嘛，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办。那个四护卫禅就是四种能够调养心，不让我们落入贪欲贪着生命或者是嗔心等等四种护卫禅。类似这种的话，其实就是调养我们的心，调练我们的心啊。所以精进力呢是修学止观必要的啊。那再来呢，这一句也是很好啊。长老写说，自我教化除了我们自己，无人能代劳。虽然不容易，但并非办不到所以我曾经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佛法告诉我们的教育呢，虽然它是一个宗教，也很多教理。大藏经也很多，修法也很多，但是真正呢，佛法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讯息，其实就是自我教育，就自我教育教育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说学习到的这些道理，不是用来自尽其意的话，只是用来转达给别人听，那这样的话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就好像。法句经说你就是作为一个汤匙你永远喝不到汤，你只是舀汤给别人喝，你永远尝不到那个汤的味道就是因为你像汤匙一样所以自我教育在佛法里面，它是一个自觉的一种自觉的一种发现就是因为修行它都是要靠自我的。由自我反省、自我惭愧、自我提升、自我用功开始的，这种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代劳的。我觉得他这句话，长老写的真的好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在家出家很多这种佛法的提升经验的这种学习无人能代劳的自己愿意花时间。花生命去换来的，那一个就是自己的真实经验。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把师长的话转述给别人听，你只是做一个广播员或者是一个新闻转播员你只是转播新闻而已，转播讯息，但是对你一点进化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是太可惜了。我们有因缘接触到佛法，接触到这些正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这当中提升自我、净化自我的话，是太可惜了那这种事是别人无法代劳。那菩提长老后面还加了一句说，虽然不容易，但是并非办不到因为佛陀跟阿罗汉这些圣者菩萨们他们都是这个。证据证明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得的它不是超过人类的能力，就看我们自己要不要然后呢，圣者还向我们保证只要遵循这个圣道的人，朝向这个相同的目标，涅槃涅槃的目标，所需要的精进，那下定决心来修行，那一定得到成果的。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这个佛陀讲得很恳切他说我一定不会放弃我的努力，直到我得到任何借由大丈夫的坚毅精进跟奋斗所能达到的成果为止。要像佛陀这样的这个意志力是世间上是很少有的就像我们现在不要说学习大经大论我们在学习巴利文我发现我们很多人慢慢都凋零了。 我还听说有一些老师很慈悲啊，不用做功课的啊，只是上课而已。其实这样学习巴利文呢，跟我们一般听法，你不做笔记、不写心得、不整理听了一段时间就全部还给老师的。我的经验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老师呢，他比较严格，他一定要你学巴利文啊，学范文，你要做功课。那所以有一些人呢，学习之后他会发现哦，好有成就感哦，因为他做完功课有改分嘛那其实呢，学习经论也是一模一样的哦，学习禅修也是一模一样的哦。如果你有做功课，有老师给你修正，你就会觉得诶，我禅修有进步，我有做功课我有进步。那听法也是这样，我们听了一个课之后呢，你也要做笔记，要把重点记录下来。哎，你每次有做功课有记录，你会发现我对这一门课我会有收获，很明显的收获。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听哦，不管我们学什么，到最后呢，都是忘了比较多啦。记在心里面的也许就是那一两句话所以我觉得要像世尊那样的毅力实在是不容易达不到成果死不放弃。誓不放弃这种毅力是非常难得的当然啦，如果我们要成就大果报的话大果大福利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努力，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好，再来呢，长老提到说，心理过程依着心理过程的特质正精进可以划分为四正勤他就列了这四个。未生恶令生，令不生未生之恶令不生，已生之恶令断未生之善令生，已生之善令增长。它其实这一个翻译待会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其实它应该是已生之善令增长，还有呢成熟乃至圆满。所以它这个是它后面应该还要加一个乃至圆满。我看下面的经文大部分都是讲所以这个也许，待会我们看下面大家就知道。那另外呢，四正断，其实在巴利文的这个巴达那四正勤，它的巴利文就是巴达那，这个是勤很勤劳的勤。这个巴达那呢，它没有断的意思的哦，你去查字典，我有附给大家。它是一个没有断的意思的，它只有很勤，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在菩提长老这一篇文章里面它的讲说呢它是用 Samvara Bhatana，那这个中译者呢，中文翻译呢，他就翻成律余断它这一个就是完全照我们汉译的用词就是律余断、断断、修断、随复断，但是呢，在这本书可能就是有机会我要跟这个相关你认识的法师说一下，因为他最后一页的有一个表八正道的有一个表附录呢，相关的菩提长老的真理，那个地方呢同样是 Samvara Bhatana 呢，它翻成勤守律仪，就是它翻译是用勤，本文呢是用断照严格的学术翻译来说呢，一定要前后要一致啦。就是我们翻译一个巴利文梵文，前后要一致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因为可能这个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受英文的表达比较，你看它全部都仿勤的就是用努力的守好律余断断，当然就是断除我们不守律余的问题嘛那当然它也可以说是勤或许有这样的意思啦因为汉译是翻成四断四正断是很多的那再来就是断断修断跟随复断，那下面呢就是会解释了所以我就不一一再详说了。好，下面呢就提到说，我们就要把这四类 精进呢，做一个说明因为它对我们禅修培养这一颗心特别重要。第一个，未生之恶令不生 那这个我有查巴利字典给大家哦，大家可以自己看。那以前我看我们学长整理的市政情啊，在巴利文啊，因为它巴丹纳，你去查字典哦，巴丹纳它的意思哈，并没有断的意思。不过呢，在巴利字典本身哦，你看PTS 这个巴利字典，巴丹纳本身它是有。把这四正段的用词呢是有列出来的，而且它有英文的白话翻译。那在 Nyanaponika 的这一个 Tera 的英文字典里面也是如此。我发现呢，菩提长老有很多很多解释呢，他都是依据这个 Nyanaponika Tera 的这个定义来发挥的。啊，所以呢，它虽然是 Patana，但是它也是用这四种。你看，Samabatthana 啊，就是正勤嘛，中文就是正勤。那你看它下面呢，就是用四个啊，你看，Samvarabatthana 就是律仪段啊，就是律仪段，或者是勤守律仪啊。那到下面你看这个，它有一个，你看第三个哈，第三个这个，它是用七觉支来解释的，这个 Nyanaponika 也是用七觉支来解释。第三个是什么？畏声善令身啊，它是用七觉支。菩提长老也是照这样的方式，也是用七觉支。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用很多这个长老的 Nyanaponika 长老的这个定义啊。好，再来我们看经文。第一个是畏声恶令。畏声恶令不生啊，在经典里面是说，我们需要杜绝畏声的罪恶不善法升起啊，我们要杜绝它，我们要禁止它啊。所以正精进的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克服不善法啊这种受烦恼染污的心啊。那最严重的啊，特别是针对止观禅修的，当然就是五盖咯。啊，五盖，那、啊、平常生活其实也是五盖啦，五盖影响我们最大啊。那阻碍修定的烦恼呈现五盖啊，那这五种啊，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调举追悔，还有疑。后面这个斜体字的话，是我查字典补充过来的啊，我查字典补充过来的啊。那贪欲它很广哦、啊，下面也会解释啊，就是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贪爱生命啊，贪爱，这个种种的爱着啊，那它还有感官娱乐啊，这里菩提长老的解释也有啊，因为下面就是菩提长老的解释啊，我们直接看长老的解释。那长老的解释呢，贪欲盖就是狭义的，就是五种感官的可爱啊，就是感官的娱乐。就是五欲乐啊，比较狭义的那，但是呢，它涵盖呢其实很广的，就是所有的贪爱都包含在贪欲盖里面，所以有形象跟没有形象表现出来跟没有表现出来的都算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不爱这些物质的衣服啦、吃的啦什么，他都不会贪爱的，但是他贪爱别人称赞他有修行。啊，称赞他很庄严啊，或者是称赞他很用功，这一种就没有形状的啊。但是别人的一句这种赞美的话，他就爽了很多天。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维系的啊，贪爱啊这一种赞美啊。嗔恚盖呢，就是嫌恶啊，嫌恶啊。那嫌恶的同义词很多啦啊。憎恨啊，恼啊，恼害啊，等等啊，所以嗔恚盖的范围很多啊。那昏沉睡眠盖啊，他们共同的这个是有两个心所嘛，对不对？昏沉还有睡眠，他们共同的特征呢，就是内心很沉重啊，很沉重是什么呢？沉重的意思就是薄烂啊，没有力啊。昏沉呢，就是提不起精神了。睡眠的话，就是内心往下沉啊，粗重的心， 倾向于睡眠的现象啊。当然呢，在五盖里面呢、啊，我是觉得啦哈、啊，在五盖里面呢、啊，比较好对治的是这个昏沉睡眠。在这么多个里面呢、啊，我觉得啦哈、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连这个都克制不了的话，我觉得其他的是有点难呢、啊。我的经验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或者在平常自己用功啊，这个昏沉睡眠应该是要比较快去对治它的，因为它很明显，它很明显，而且我跟大家有说过嘛，我很讨厌懒惰的人啊，所以他如果有这种现象的人啊，我通常都是不理他的，嗯，因为太过懈怠了。那第四的话就是吊举追悔啊，共通的特征就是不安啊，吊举有躁动啊，包含兴奋，你看，让我们的心狂乱啊，这个就是分心啊，分心都属于吊举。古德啊，中国的古德呢，对吊举啊有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很好啊。以前不晓得是阿舍里还是谁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有讲过，他说古德吊举哦，它有分成几类，身口意吊，有些是身吊、口吊跟意吊，所以吊举呢，它可以分成这一些，古德有这样分。他说口吊呢，有一些人像喜欢嘴馋 啊喜欢吃零食啊，有事没事就在那里拿东西来咬啊，这种叫做口吊啊。他也不是吃饿的哦，也不是吃什么的哦，就是嘴巴不动不可以啊。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我在青年团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啊，我就故意设计一个，有一个活动呢，是自己去啊，安静一个小时，好好的去做你想思维的事啊，看书啊，或者是看星星啊，总之你就是静下来一个小时。结果呢，那个其中有一个女孩子，一个青少年呢，她就分享心得的时候，她说我发现哦，我一个小时里面啊，忍耐的好辛苦啊。我说什么好辛苦？不讲话一个小时哪有什么，很正常嘛。她说不是哦，我一个小时没有开口讲话，我发现我口臭啊，啊，我自己听了都在笑得快晕倒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口吊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发现。啊，没有办法发现，所以这个就是心太散乱，吊举太严重啊。那追悔的话，就是对于过往的错误的懊悔啊、焦虑，那个是追悔啊。所以，做人做事啊，做学问啊，做修行啊，都是要坦荡荡的、光明磊落，才不会有追悔啊。这个追悔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的，只是严重不严重而已。有没有啊？像我们以前呢、啊，当学生的时候啊，觉得这个老师怎么那么差劲呢？啊，他还没有讲的，我们都已经看完了啊。现在想起来啊，都有一些追悔啊，就是没有恭敬师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力不断提升的时候呢，自己的资历慢慢提升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在幼稚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真的做了很多。过世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非常谨慎啊，非常谨慎的，不管自己优秀不优秀都要谨慎，因为这个是不善的心所啊。疑盖啊，就是犹豫不决，缺乏决心啊。那对于这些障碍呢啊，疑盖很多啦哈，大家应该都知道，疑盖呢大部分它包含的就是佛法身界都包含在里面，或者是你有种种的怀疑，比如说我们修持心观，诶，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个啊，这个功德啊，啊，佛讲的功德呢，是不是一种譬喻而已啊，啊，不被水火所伤，到底是不是啊，去淹水还是会被淹死啊，所以这些持心的功德到底它是不是鼓励人家而已啊，不是真的啊。这种其实就是犹豫啦，就是犹豫啊，犹豫不决。我们在禅修啊，老师呢通常呢他不会跟你讲那么多理论，就是因为他怕学习者产生疑惑，产生很多 这一种疑盖呢，在内心里面没有办法安住，你就没有办法禅修的了。你那七天在那里想想个没完没了，你就不可能进步的了。所以呢，通常禅修呢，老师都会很简单的，他教育的那个方法都是很简单，然后就是你可以一直一直操重复的操作，又简单又重复操作久了，当然内心会有很多感受的，对不对啊？一定的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禅修要有的一些技巧啊。好，我们看下面哈。对于这些障碍啊，第一项的努力便要阻止未生的障碍升起啊。所以呢，在四种段里面称为律与段，有没有？啊，菩提长老就是一一的这样子对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未生二令段，这个叫律与段，那菩提长老是根据什么的啦？根据什么这样说啊？后来我有找到这个阿含，就是契经你可以里面也是这样说，杂含也有啊，它是一个个对的啊，它有一个个配的，未生恶令不生啊，未生恶令不生就是律与断啊。那这一些盖不是从心外而来的五盖呀 啊，它是在内心里面的，存在我们内心里面。在哪里呢？相续的心事深处啊，所以菩提长老这里是说潜藏的睡眠烦恼啊，它是存在我们内心的啊，它是等待时机而发作的现行啊，一旦受到启动呢，这些障碍就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要讲的哈。我前面好像忘了补充给大家哦。我讲到忘记了这个补充，忘记给大家看，现在一起看两个补充一起看。第一个补充呢，就是我们课本啊，大家如果有看原书的话，菩提长老有引了注释书的譬喻啊，注解书的譬喻啊，巴利注解书的譬喻，应该就是觉应论师。那他举了这个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三支啊，你看啊，他举了这个譬喻呢，就是这个图画表现的。这个图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啊，他那个文字叙述很冗长，我就叫静怡啊，我们极静禅林的设计师啊，我叫他静怡帮我把这个故事呢画出来。他很快就画给我了啊，这太好了，我说画得很好啊。这个下面的这个小孩呢，就是郑晶晶，他提供所有道之应该要有的努力嘛，所以他是垫底的。它是一个 basic 一基础，然后在旁边呢，被这个小孩扶着的人啊，扶持他的啊，安住这个心不乱动的，就是正念。那去摘起果实、摘起花朵的啊，去摘这个目标啊，目的地要把它摘下来的，这个是正定。所以这三只啊，菩提长老引了注释书说，这三只它是互相依靠的啊，互相依靠。如果没有下面这两个，这个人也摘不到啊，因为他不够高嘛啊。只是说我们的这个可爱的静怡啊，他说他画了之后呢，他觉得不晓得跟那个注释书一不一样的意思哈。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可以啦，这样子已经很明显了啊，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要给他多多的感谢啊，让我们一目了然。那再来呢，提到这个五盖啊，它是存在于我们内心的，那就让我想到这一部经啊，相应部46.55这一部经，相应部这部经我蛮喜欢的，就是它的譬喻非常生动啊，就是五盖呢，它其实是存在我们内心里面等待时机发作的啊，它的这两个问哦，其实是真的蛮好的这部经。你看到他第一个问 A 啊，他说什么因缘呢？长时间诵读的经文不浮现在心啊，就是虽然每天读诵的经文，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它不会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的，更不用说没有读诵的经典。到底是什么因缘会这样啊？他问佛陀，郭达玛问佛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同样的相反。什么因缘呢，让我所诵读的经典啊，让我没有长时间啊， 让我有时长时间没读诵的经文却会浮现在心中，更不用说经常读诵的经典。我很喜欢这两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反过来的话，就是什么因缘让我虽然学习过的禅修，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这一种禅修所学过的经验不会浮现在心中。你把这个换掉的话，它是一样的啊，禅修，或者是我在持守五戒、持守八戒，诶，经常我每个礼拜都去道场持守八戒啊、五戒啊，但是为什么我遇到事情的时候，这些戒不会浮现在我心中的？A 是不会浮现出来 ，B 呢是会浮现出来，是会浮现。所以他的结论呢，佛陀说，就是因为有五盖跟没有五盖的差别，有五盖跟没有五盖的差别。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到说，我们如果内心里面升起了欲贪，贪欲盖的话，你看我画线的地方，就是只是看这个譬喻啊，它是好像这个一波水呀、被这个胭脂还有姜黄啊搞在一起，所以混浊不清，就是我们的心呢被这个贪欲啊那个覆盖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姜黄搞在水里面，你已经看不到水的原来颜色了，贪欲盖。那嗔恚盖呢是什么呢？他说就好像啊这个水啊被火煮沸腾了，起泡泡了，你也看不到水底啊。我们的心啊如果起嗔心，就好像煮滚的水，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心了。昏沉睡眠呢，就好像水啊被水草覆盖了，上面漂浮了很多的水草，所以你也看不到水底。那吊举后悔呢，吊举追悔盖呢，就是就好像被大风吹的这个水面摇摆不动，起很多水波，所以你也看不到水底。就是混，就是那个水纹、水波纹很多啊，你也看不到。那一盖的话呢，更不用说了啊，就是好像那个水啊，被那个泥浆啊，或者是搞得非常的浑浊了啊，或者是把这个水啊放在黑暗处，你也看不到水底的。所以这五盖呢，其实它是用同样的一个譬喻啊。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它对我们心的影响是很大的。好，我们再来看佛陀的经典啊。那菩提长老呢，接下去呢就跟我们提了这一部经啊，就是根门的反复啊。当人啊，就是以眼耳鼻舌身意啊觉知这个外相的时候呢，他不分别种相，也不分别别相啊。那他应该努力的抵挡啊。如果他没有守护好根门，那去分别这个种相别相的话，那就恶不善法啊，贪着跟悲伤将会升起啊。所以我们这个是说未生恶令不生嘛，所以他就引了这部经。所以我们应该要防守根门。这个种相别相是什么呢？菩提长老下面有解释哈。感官调伏感官主要的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不分别种相，也不分别别相。这个种相跟别相跟一般我们听到的种相别相有点不同。这个是汉中文翻译的人选择的用词啦。你去看英文版的话，菩提长老是用 sign， 菩提长老是用 sign， 巴利文是 nimitta， 它不是只有禅相而已， nimitta 是很广的，很广的。我有把巴利文有放在注脚那边给大家看，它就是 sign， 然后如果是别相呢 ，particulars， 就是巴利文是这个，英文是这个，所以它原本的英文啊，菩提长老是用 sign。这个用 particulars， 那长老的解释就是种相就是种外貌，这个东西的外貌，种的外貌就是一个整体的相，复合相，一个复合相。那这个其实也是众生最容易执取为我，为我所的一个杂染念头的一个起源。 别相的话就是比较不醒目的特征啊。那所以呢，它其实是有次第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调伏自己的五根啊，心就会既无啊，肆无忌惮的去游荡这个境界。那刚开始当然就是先抓取这个总相整体性的啊，然后呢驱动了烦恼，然后呢再去探索，就是去细观它的别相，那烦恼就会不断的蔓延扩展啊。所以它其实是有层次的啊，就是你在禅观里面你就会发现啊，你先一个人的影像，比如说诶，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很好，这个是总相。那你跟他相处之后，你发现哦，原来他讲话也那么有条有理啊，思维东西也那么谨慎，那这个就是别相啊。这个很容易让我们就是，如果起贪起烦恼的话，这个就是它是越来越扩展那个烦恼啊。为了守护根门，那必须在与感官界接触的时候保持正念正知。那感官的事呢，是一连串的认识活动啊，他们都有特定的任务。那这个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就是南传的，就是阿毗达摩里面有讲的嘛，就是我们的心事流啊认识过程。菩提长老哦，他真的是为了要让初学者了解呢，他刻意的不把那些名相都列出来。其实你有那个 basic 的话，社论的 basic 你一看就知道。你看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一连串相似的认知活动呢，第一个就是唤醒注意力啊，就是我们讲五事嘛啊，唤起注意力啊，去分别它，然后再来呢去认知检查安立名称，看到吗？安立名称。那命名之后呢，那紧接着就是一个空间的开展啊，就是对于所缘啊，对于这个对象啊，自由评量啊，自由评估，然后呢导向某个反应的抉择。其实这个哈，就是社论里面讲的这个啦啊，就是五门转向啊，五事啊，领受推度确定塑形这样啊。他其实我觉得啦，他应该是解释这个过程啊。那补充这个呢，我是补充那个瑜伽行派的给大家看啊。诶，这个总相别相我有查出来给大家看哦。庄春江老师的翻译是相还有细相啊，他不是用总相别相的翻译，我有去查啊。不过他有一个巴利文的原文啊，他没有写对。我现在有学巴利文，我知道了。那这个是就是世正勤对应世正断的经文啊，我有给大家找出来。那我说这个认识的过程啊，认知的心流，认识连串的相续流呢，就是瑜伽师地论的五星轮啊，五星轮就是这五个啊。应顺导师呢刚好这一段有解释，就是率耳心、寻求心、决定心、揽境心、等流心，其实它都可以对应我们社论的这个心流过程的，都可以对应啊。那率耳心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那个五事嘛啊，五事啊啊，五事的那个那这个我想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是比较站在心理方面来说的啊。导师呢，应顺导师这里他有分成心理层面的，就是五星轮，还有生理的，你看生理方面的就是三种师啊，审律师、决定师、发动师三种师。那但是应老他这里有一个蛮重要的啦啊，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参考的，就是他说如果说我们你看哦，他这里有一句话提到说我们心理层面哈，当我们思维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认识一些东西，如果已经成为习惯的话，他有时候从率耳心，从第一个心，有没有率耳心第一个 突然的促进生事，就午事嘛，啊，突然生事，然后他就直接引起懒静心。他不是说懒静心在这里嘛，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素行嘛，南传就是素行嘛，懒跟静嘛，杂懒跟清净，从这里立刻就到了这里，因为你已经很熟悉了，你不用经过推求决定。他不是说跳过，他是说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已经很迅速啊，迅速到你完全都察觉不到啊，或者是直接到等流星啊，等流星就是有分啊。啊，那所以呢，其实你看 我觉得导师这句话，哦，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我们对于事理的考察，法义的觉了，经过相当的时期，大都会形成固定的方式。所以很多人呢，啊，学习社论之后呢，他学习经定道论之后，他看所有的经典都用这种方式来注解，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啊。如果说我学习瑜伽师地论之后，我也会用五星轮来解释阿含经的认识过程，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来表达跟理解方式。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一种固定的思想模式，它不代表唯一，这个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认知跟开放的这种啊思考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所认知的，我们所解读的就是唯一啊，这种方式才是对的，这样就是太狭隘了啊。其实不管你是学习什么论啊，声闻论、大乘论、大乘经典都是会这样的，这个是很自然的结果来的啊，只是说我们要如何开拓自己的思想，开拓自己的啊这种啊，不要有这种固定的模式，这个就要靠自己用心了啊。所以呢导师提到说，等思想定了形，总是用这样的心境下去了解法义啊，了解事理啊，去思考去行动，很难超出这个圈子，看到吗？很难超出这个圈子的。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从佛学院出来，然后我去接触很多不同领域学习的人啊，不管在家出家，你会发现诶，不同领域的人哦，他完全解读法义，解读这种生活啊，解读这种经验，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习惯模式。诶，当我们自己慢慢觉察久了，你会发现原来我自己的模式也不是唯一，那对方所学习的也不是唯一啊。如果我们争论呢谁是唯一的话，那就是离开正道了啦啊，就不是佛法的正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适合这个你就用这个嘛，这个方法这个思考模式如果能对治你的烦恼习气，能够让你提升，你就用这个嘛啊，我们不必去批评别人的，不必去批评别的方法啊。如果自己用不上，那这一个习惯模式对自己又有任何利益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以回到自己的身上来用比较好啊。好，那这个就过了哈。那菩提长老讲完这个认识的相续认知的活动的概况之后呢，他接下去跟我们分析说，如果我们是去正念的时候啊这些潜伏的烦恼他就会找到机会冒出头来啊，冒出头来，他就要去抓其所缘，探索还有呢占有它。那如果是我们保持正念的话，维持正念，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认识心经说法的人，认识阿毗达摩的人，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正念呢，便可以认知活动刚刚萌芽，刚刚发生的时候啊，它将要升起的时候，尚未发展到刺激睡眠烦恼活药的阶段，就摘取它。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有正念啊，我们跟近视结合的时候啊，你有正念的话，你会发现当睡眠烦恼还没起来的阶段，你就给它摘除它，那这样的话呢，就让自己的心安住在处的阶段，那这样正念就控制住这些障碍啊，未生恶 令不生，你才能够控制到未生恶令不生。啊，如果他你不控制他，他就变成是未生恶令生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要维护正念的重要性。啊，所以呢，有正念的话，那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啊，养成这种明亮的觉知。啊，明亮的觉知啊，让心进展到如实觉知所缘啊，如实了知对象，才不会误入歧途啊。所以我觉得，长老是也是非常的中肯啊。再来第二个，已生恶令断啊，已经升起的恶，我们要克服它，要克服它已经升起的恶。啊，像有些人啊，有些小聪明啊，在一些团体里面，你很容易发现的，有一些小聪明，他呢啊发心要做一些事，但是呢发心是一回事哦，真正做事的时候呢，他是逃避的，所以呢他愿意负责东西，因为他知道发心。啊，在道场里面也是需要的，也是善法，但是他发心呢，有时候呢，就是他没有发现自己呢被习气牵着走，所以呢，他负责一个责任的时候啊，他就会找很多很多人来帮忙，工作分派下去之后呢，他只是负责收网，他只是负责收集。你问他工作，他没有一项他知道的，他全部就是分派下去给人家做，而自己呢只是在那里收网啊，很像那个渔夫哦，他撒网只是负责收网啊。那这种人呢，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升起的这些恶不善法的习气，自己没有办法察觉，也没有办法克服，而且他做的觉得理所当然。这种小聪明啊，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好像别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之后呢有些不方便讲嘛，那不方便讲怎么讲嘛，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就就只好让他自己觉悟吧啊，我们也有些东西也没有办法样样都独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要靠自己的了。所以呢长老这里提到说，我们要努力的调伏感官啊，烦恼呢即使你努力调伏它，它还是会浮现，对不对，你尽管你努力它还是会浮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是流里面啊积埋了啊，堆积了太多啊这一些不善的这种烦恼的睡眠啊，那如果说我们让它浮现起来啊，它就会凝结为不善的思想还有情绪。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他很多负面思考的，他的人生不快乐的，这种不善的思想跟情绪其实都是从自己内心里面堆积而来的，不是别人给他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佛法要深刻的认识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把这些东西挖出来把它丢掉，别人是没有办法帮到我们的、哦、那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就需要一种不同的精进方式断除已生的不善，叫做断断啊，叫做断断。那经文是什么呢啊，经文呢就是这里提到说已生的贪嗔还有伤害别人的念头啊，任何恶不善法，这些我们都不要保留啊。已生恶，对不对，这里是已生恶嘛，令它断啊。那佛陀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断断啊，就是用什么方法来断除它呢啊，长老呢就提了这个五种方法。这部经呢我也有看过啊，早期也有看过，觉得这部经也是挺人性化的啊，他没有讲得很微妙的，他就是很人性化的对治方法。 有五种啊，能够让已生恶令断。第一种就是与杂染的念头相反的善念来驱离它，就是意念替换啊，就是前面思维正思维那里所讲的，要用意念替换。我们的杂染念头要用什么来替换呢？要用善念。比如说，我们整天呢，就是讨厌那个人，一看到他就起嗔心，那你就不要看哦，你用善念来替换他啊，你就不要看哦，你去看你喜欢的那个人哦，让这些众生啊，这些花草啊，这些狗猫啊，让你起善念哦。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的，没办法，我都讲啊，所以你看，要想让对治方式，他说啊，我们要转换这个方式哦，他说其实你还是要用一点精进力，否则它是没有效的。菩提长老这里讲的那完了，他说你即使用这个善念来对治这个杂念哈，这个杂念善念来对治杂念，但是这些对治方法啊。他说："其实你还是要有对他有一些熟悉的哦，就是你在一小段时间内啊，你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好好的啊，当成一个修行的方法来去思维它。否则的话呢，你遇到境界的时候啊，你的善念呢，你提不起来的啊，因为你不熟悉它嘛，啊，你用不上来的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北传的修行方法啊，他们有时候喜欢念佛啊，持咒啊。"诶，他们会每天做，就把这个所缘啊熟悉它，所以他遇到境界的时候，乃至做噩梦的时候，诶，他会念佛号、念持咒。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这个力量啊，这里所讲的第一种这种力量。那我们禅修，我们不修这一些方式的话，那自己就要审核了啊，你用的这些善念有没有力量啊？取代它。啊，杂念的时候呢，能维持多久？啊，这个就是自己要去审核了啊。那这里提到的是五盖啊，菩提长老说，对治贪欲的啊，就是无常观啊，对治贪欲的就是无常观。那无常观当然就是把我们这一些执着的物啊，执着的对象呢，认为它是持久不变的。啊，这一种隐含假设，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藏在内心的一种假设，它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所执的东西，它是稳定持久的啊。自己内心里面的假设，无常观就是要先把前面的这个问题敲掉啊，把它拿掉。那对于感官啊，最有效的对治法，当然就是修不净观。啊，修不净观啊，所以贪欲呢，修无常观，修不净观就是一个对治法。那嗔恚呢，就是痴心观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哈。那睡眠，昏沉睡眠呢，有很多方式，其中呢，这里提到说啊，观想一个发亮的光球，这个光球哦，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是写成火珠啊，火珠，火珠有很多种啊，一种就是。像我们讲的，可能是火把啦，或者是会发亮的这些水晶啦，啊，等等都算吧，就是一个光明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昏沉睡眠啊，就是要用光亮的东西，光冥想嘛，啊，来对治它，或者是你起身来走路啊，思维死亡，或者是坚决的跟它奋斗下去。那这个就是昏沉睡眠，这个我有补充《瑜伽师地论》啊，大家再自己看啊。那调举追悔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数息观啊，就是入出息观啊。疑的话呢，最好的对治法就是探索，在这个探索应该就是了解了，你去了解啊，了解我们应该要了知的啊，不管是修行方法还是说教理。还是经律论啊，我觉得我们相应的，我们都应该去探索了解它，那解开自己内心的疑惑啊。当然了，这个如果修止观的话，我们也不能疑这个老师啊，疑这个 照顾我们的护期的义工啊，也不要太多怀疑嘛，我们就在那个因缘下好好的用功就对了。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啊，所以第一种呢，菩提长老他提用善念来取代杂念的这个，他说要熟悉某一种方法，就是这一种对治五盖的这些禅观，无常观、不净观、慈心观啊、熟悉观啊等等。那第二种呢方法呢，就是能让这个已生的恶令断呢，就是惭愧的念头啊，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啊，特别是我们修行者啊，出家人要起惭愧心啊，起惭愧心，那他能对治这个恶法恶不善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回避一些令自己不开心的景物，看到吗？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看到他就讨厌啊，再看更伤心。你刚开始，你如果阻止不了，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跳越来越快，你就赶快转移了咯，跑到厨房去，跑到花园去啊，暂时不要跟他碰面，这样，过了那个情绪，他就不会了啊。第四种方法呢，就是直接面对他。不回避了，直接面对它，那观察它，探索它的起源哦，这个就要有一点功夫了啊。探索它，以前开头长老跟我讲过一个譬喻啊，他说我们的心啊，就像一个猴子，他如果起了贪欲呢，你就一直看着他。他说好像呢，那个猴子啊，他要来偷水果，你一直看着他哈，他会不好意思，猴子会离开的我。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猴子是这样的，有一些猴子它不理你呢，它招灾呢。那他是长老跟我们说，哎，我们的心啊就像猴子，你一直看着它，它会不好意思，它会收起来。第五种方法呢，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了，最后一招了。经文也是这样讲，你就狠狠的用意志力去压制它。就咬牙切齿都要压制它啊！这个就是第五种方法。所以佛陀讲的这一些五种方法啊，他透过他的这五种方法的训练呢，我们可以作为自己思想的主人啊，就是不要被这个思绪烦恼所主导啊。即使是不善的念头偶尔升起啊，也要驱赶它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未生的善令生呢？就是还没有升起的善法让它生。他说是催生未生的善法那这里包含两个培养内心的善法有两个，一个是未生的善，一个是已生的善，要令成熟。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未生的善令生，那菩提长老对应的是修断。这个在中文翻译这个地方好像是放错了，这个跟第三跟第四个是对调中文是巴利文是对但是它的中文有对调那是修断就是这个是未生善令生嘛未生善令生。那菩提长老说，虽然佛说的方法有好多，但是特别有强调七觉知。所以在经文里面提到说，在极尽不执着极灭最终导向于解脱的基础上，我们要培养这个觉悟之因就是七觉知，念、责、法、精进、习、清安、定、舍七种觉知。这七种觉知呢，它除了有导向觉悟的能力，还有它构成觉悟，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觉悟的状态如果我们都具足它。念是什么呢？念觉知萨底它是一种起点就是通向解脱的一个起点。所以念呢，就是洞察事物的真相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让我们活在当下什么呢？把这一些主观的评论诠释跟计划通通拿掉，先不要有这种。主观意识的这种渗透进去， 渗透我们的念头啊，你就让这个现象呢，回到它原来的面貌就好了啊，认知它，哎，这个心升起来了，哎，你了知它，第二呢，就是责法觉知，他说念觉知让我们了解现象，真实的现象之后呢，接下去要了知责法觉知，责法觉知就很重要了，责法。它就是择什么呢？就是探索现象的特性、各种因缘还有果报，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要靠正见培养正见的时候所要养成的一种能力啊，择法的能力。所以呢，不一长老给我们这样归纳，他说念觉知它是接收性的，接收性就是它是被动的，你给它什么，它就收什么。但是责法觉知它是主动性的，就是他接收到这个现象之后呢，他去探索、分析，然后揭示它的结构啊，就是剖析它的结构啊。那结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我们接触的对象的这种特性、缘还有果报这个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有学习 Vipassana 观察的内容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种咯，特性、缘跟果报嘛，那所以择法觉知呢，在佛法里面来说，就是要培养正见啊，正见的范畴，好，再来呢，第三，择法的任务需要精进来辅助所以有精进觉知精进有三种有发勤精进就是。先把昏沉先把它降服，那激发热忱。第二呢，就是不退精进绝不松弛。第三呢，到达顶峰，无敌精进，看到吗？无敌金刚，还用无敌精进所以精进呢，它精进觉知有三个。第四呢，就是喜觉知就是精进的持续成长。就会产生喜悦欢喜的心，欢喜于所缘上那这种喜悦，它是像这个风一样一波一波的遍满全身那会这种喜悦呢，会让我们的热忱跟信心强化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啦。不要说喜觉知就是我们平常学习佛法、闻法、禅修。供养三宝的喜欢喜心，它也有这样的功能我们对三宝如果有欢喜心，它会让我们的热忱跟信心强化起来，就是我们修道才会走下去。所以，我们不管是闻思修戒定慧如果得不到任何欢喜，它这个热忱跟信心是没有办法强化起来的。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学习学习两天休息三天，学习两天休息三天，我不相信那一些人会得到喜悦。真正得到佛法喜悦的人他是不会停的哦。我自己接触很多老师同参道友，我觉得那一些真正你能感受到他学习佛法有喜悦的人他是不会停的哦。他每一天每一刻呢，都是会跟佛法相应的。都是在用功的，你不必问他一天看书多少个小时，你不必问他一天禅修多少个小时，总之他就是保持在正念正知，他的喜悦是整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力量让他成为一种生活的力量第五，但是这种喜悦他说虽然是让人感到鼓舞的有一种鼓励的作用。但是它也有一种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可能会让自己呢兴奋，太过于兴奋，而会接近掉举，这个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个是在禅观里面才会发现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这样持续下去，喜呢慢慢就会消退一种宁静一种宁静的感觉会出现，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关系就是喜悦慢慢减弱之后呢，宁静的感觉会强化，宁静的 感觉强化的话，这个宁静就是清安，清安觉知啊，就是已经开始冒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它就是调伏了喜，而进展到清安觉知。第六呢，清安成熟可以产生定啊，所以定呢就是第六个觉知啊，让心统一集中在一个所缘上，善心一精性嘛啊，那就是正定。再来呢就是舍觉知啊，随着定的深化，那就是成就舍觉知。舍就是稳定平衡啊，不会兴奋迟钝两种毛病。那当迟钝起来，就要用精进来对治。如果太过于兴奋高昂，就要用收摄啊，摄心来对治啊。那两种平衡才会均衡开展啊，就是舍的修行。那当然，大家如果有学习过，像阿舍里学习过四念处，阿舍里经常都跟我们会谈气觉知的平衡嘛。啊，气觉知的平衡都会用这个表啊，都会用这个表，就是念呢，它可以分成止观啊，不是，这气觉知可以分成止观啊，念呢它是通两边啊，念觉知通两边，那观的部分就是责法精进喜，那定方面呢就是清安定跟舍，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这个是可以做调整。那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心太散乱了啊，太调动了，我们就要用这个清安定舍来平复它啊。如果太过于那个昏沉了啊，这个就是要用折法精进喜来对治它。好，所以大家都有学过这个了哈。那所以呢，长老在这里就提到一个简要的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平衡气觉知啊。那舍觉知呢啊，菩提长老就提了一个譬喻，他说就像那个马夫啊，马已经能够平稳的步调呢往前走了，你就不要一直在鞭打他催促他啊，就让他这样慢慢的走往前走啊，速度也很好，就你就坐着旁观旁边的风景就好啊，平等的观看各种流动的现象。所以舍呢就是平稳的心啊，看待所有现象的生灭啊，这个就是舍觉知。当然舍觉知呢最高的层次的解释呢，就如这个补充讲义这里这个阿舍离依阿含经所讲的最高的舍觉知就是涅槃啦 啊就是他进入了就是涅槃。当然这个是比较属于在阿含经，很多时候这个次第呢，这七个顺序这样子修是圣者的层次啊。有一些在阿含经它有一些它没有特别标明是圣者，但是它也有一些是圣者啊，大部分是圣者所修的啊，这样的次第。好，最后一个呢就是以生善令增长，那这个就很短啊。那长老引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已经升起的善法要保持住，其实它不只有保持住的，它是要让它增长成熟，一直到究竟圆满，看到吗？它的经文其实是包含这一个的，所以以生善令增长，它只有到这里而已，令增长它成熟乃至圆满这一个，这个并没有表达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我才跟大家说可以，如果我们在讲解这个以生善令增长的时候，可以讲说不只是令增长，还有令乃至圆满啊，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样。那这四种正精进最后一种呢，就是保持以生的善法让它成熟，称之为随复断啊，随复啊，保护它。所以这个随复呢，我们说保护嘛啊，但是它不是只有保护而已，它让它成熟甚至于圆满啊。所以呢就是将已升起的定的善的所缘，就是定的所缘稳定保持在心中啊，就是随复断。所以你看它这四种断齁，它都是跟禅修有关的，有没有？你看这个随复断呢，它是说你让这个 已升起的这一种对所缘境的这种定心啊，你一直稳定的保持它在心中，这个就是已生善令增长。已生善令增长，这个善的心，善的定心升起了，你就保持它。那我们闻法的心也是如此嘛，我们闻法的心已生善，让它增长成熟，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啊，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也不能够三心两意啊，或者是调举啊，啊声调口调语调啊，啊意调啊都不可以。嗯，那最后呢，长老跟我们说，守护所缘的工作呢，就是使七觉知得到稳定力，逐渐增长力量，直到它结出解脱的果实。那这就是正精进的极致啊，能够达到目标啊。当然呢，他说要经过这个。这句话讲的无以计数的精进行啊，无以计数的精进之行，就是我们要达到解脱、哦、是无以计数哎，就是没有一个数字给你描述的，它的那个数目已经大到已经屡我们说屡战屡胜啊，或者屡战屡败，所以你要经过很多很多很多次的精进。失败了再用功，失败了再用功，失败了再用功，总之就是你如果是一直让自己的这一种精进呢维持下去，累积下去，最终它会达到这个所要到达的涅槃目标啊。所以正精进呢，在菩提长老的解释里面呢，它是配合这个四种段的。我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这个经文啊我刚刚没有讲嘛哈，这个是菩提长老引的经文，政治部 4.14， 这个是菩提长老引的经文，这个是我找的，右边这个是我找 4.69， 这个是我找，就是你看到、啊、我们对于六根嘛啊，眼见色不成为总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就是总相跟别相啊，对吗？因为当住于眼根不防护时，就是我们当我们不防护于眼根，恶不善法就会流露，有没有？那这个就是未生恶啊，未生恶令生，未生恶令，我怎么知道呢？你看对应这部经就知道嘛，未生的恶法令不生，看到吗？啊，所以呢，我们在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做观察了的。我们自己眼睛看到色法的时候啊，有没有被它的种相执取着啊，执取着种相，还是执取着别相啊，细相。如果有执取的话，这个恶不善法已经流入到我们的心了，这个就是没有正念防护啊，正念正知没有了啊，就是未生的恶令生了啊，未生的恶令生。哎，这个是未生的恶法令不生嘛哈、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到的了啊，未生的恶要令不生，那这个当然就是要正念正知了啊，正念正知。你看他这里的翻译是自制的勤奋啊，他没有用那个律余段，他没有用律余段来翻，他用自制的勤奋啊。那第二呢？啊，就是舍断啊，舍断的勤奋，就比丘已升起的欲不容忍他，舍断他啊，使之走到不存在啊，已生的恶令不生，已生的恶令舍断，这是未生的恶令不生嘛啊，让这些恶不善法，让他不要流露啊，自制他行动啊，不要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好，那所以下面几个呢都一样。那未生的善令生啊，就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学习七觉知，看到吗？经文也是这样啊，经文也是用七觉知，所以那个尼那波迪卡、啊、还有菩提长老都是用七觉知来开展这个未生善令生。那已生善令增长呢啊，就是已生的善法啊，让它增长啊，我们就要培养这种种的观啊，种种的这些禅观啊。那以生善令增长啊，它还要修习圆满，看到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 正经经的内容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能够明白啊，这个正经经啊，就是有四正勤还有四正段的搭配啊。好，我们时间到了，那我们来回想。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度。萨度萨度